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马太福音26:17-19。马太福音26:17-19，我来读。除酵节的第一天，门徒来问耶稣说：“你吃逾越节的宴席，要我们在哪里给你预备？”耶稣说：“你们进城去，到某人那里，对他说：‘夫子说，我的时候快到了，我与门徒要在你家守逾越节。’门徒遵着耶稣所吩咐的，就去预备了逾越节的宴席。”阿门。玛利亚将一瓶香膏抹上给主，周围的人们有人感到惊讶，有人感到气愤。看到周围人们的反应，主称赞玛利亚的行动。还有在全天下传福音的时候，都要讲述玛利亚所做的好行为。玛利亚的行为和耶稣的话语是当时在场的加利利人犹大感到百思不解。况且他将要出卖他的老师，体现出自己的固执己见与贪婪。加利利人犹大终于去找祭司长们了，得到了30两银钱后，找机会要把自己的老师交给他们。不同于充满贪婪和固执己见的加利利人犹大，主为了成就来到世上的目的，更进一步走向了耶路撒冷。到了无酵节的第一天，门徒们问耶稣将在何地准备逾越节。逾越节源于神为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在埃及的十个灾殃当中最后的灾殃。最后第十个灾殃是击杀埃及长子的灾殃。当时以色列百姓准备超越那个灾殃，以色列百姓神命令以色列百姓按照神所吩咐的，把羔羊的血抹在房屋左右的门楣和门框上。神击杀埃及地一切偷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涂有羊羔血的以色列家里的人，所有的人都得救了。以色列百姓每年逾越节到来的时候，都会准备出埃及时吃过的饮食进行纪念，以此让子孙们回想起那天的事情。在无酵节的第一天，门徒们问了主希望在哪里准备逾越节的饮食。主说了是18节的经文，耶稣说：“你们进城去，到某人那里，我与门徒要在你家里守逾越节。”在传达与今天的经文相同内容的马可福音当中，对提问有关逾越节准备的门徒的问话的时候，主如此回答说，是马可福音44:13-15。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进城去，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你们就迎着他。他进哪家去，你们就对那家的主人说：夫子说，客房在哪里？我与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宴席。他必指给你们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你们就在那里为我们预备。”今天的经文或者刚才读过的马可福音以及有相同内容的路加福音，主所说的房子是谁的家并没有记载主人的名字。主还访问了长大麻风的西门的家，也访问了税吏长撒该的家。可是主为了度过人生最后的逾越节而借用的房子的主人的名字却被隐藏着。因为新约圣经被记录，当时犹太领袖们对基督徒的逼迫很严重，从这个角度来说，主没有提及房主的名字是为了保护他的立场而言的。 用某人表达的 temina 这个单词前面使用了定冠词 ton。 耶稣所说的某人看起来是主早已认识的人，正如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当中所传达的那样，他是拥有阁楼的人，从初期教会传承推测到那个房子的主人是马可的父亲或者尼哥底母或亚利马太的约瑟，但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准确的说明是谁。正如主要求的旅居的主人们的顺从，提供阁楼的房主也顺从了主的话语。在主的事工生涯期间，主的周围总是有人，最接近的有十二个门徒，还有在每个主每次行神迹奇事教导话语的时候，都有一些男女老少在他的身边，他们不止于讨吃面包和满足肉体需要填饱肚子，也不止于疾病得到治愈，他们还亲眼目睹了主传福音的情景，可能在他们的心里直接体会到了主的馨香和从主那里流出来的生命。这是因为对于相信耶稣是预言的弥赛亚的人们来说，救赎者耶稣基督的事工不是表演，解放和得救的日子，逾越节对以色列百姓而言是庆典日，然而这一天对于主来说是为了拯救因罪饱受痛苦呻吟的百姓，作为逾越节的羔羊而准备的日子是苦难的日子。税吏长撒该把要访问自己家的主耶稣请到自己的家时，心情会如何呢？撒该从无花果树上向下看到耶稣，他的视线与树下向上看撒该的主耶稣的视线相遇了。在那一瞬间，撒该就知道了更新自己人生观的事实。当主宣布要访问税吏长撒该的家时，在树上他听到的那一瞬间，撒该意识到自己要过与以前不同的生活。所以当主耶稣来到他的家时，他说要把自己所有财产的一半交给穷人。他坦白，并且坦白说，如果自己剥夺了别人的财产，他就加倍还给他。如果今天晚上教友们接到通知主要去您家访问，会怎么样呢？虽然有人可能不高兴地说，像最近这样的时期什么家庭访问，但如果您告白过主是我的救主，那么一接到访问的消息就会为迎接主而东奔西走。2000年前，在众多的房子当中，接受主耶稣的邀请的房东肯定侧耳倾听过主耶稣在山上、在旷野或者在河边教导的话语，甚至有可能他近距离见到过耶稣，心灵上也一定有了一些变化，因此他应主的要求尽心做好了迎接主的准备。当邻居们忙于准备逾越节的食物的时候，他迎接了为人类赎罪的赎罪羔羊到自己家里。他当时应该不知道，但他成为了唯一秘密为耶稣基督事工提供最后逾越节的人。主耶稣的周围并不是只有为了抓住并杀掉主红着眼的人。根据哥林多前书15章6节，使徒保罗做见证说，主在复活后向彼得显现，又显给12个门徒，后来一直显给500多个弟兄看。除了12个门徒之外，接近主耶稣的有一位无名的基督徒还蒙了恩典，将自己的房子提供给了主和他的门徒共进最后的晚餐。圣经并没有说这位无名的基督徒在那之后过得怎样的日子，但可以肯定的是他顺从了主的要求，此后他作为复活的证人生活，这一点一定是毋庸置疑的。有一本书名为 靠膝盖而生活的基督徒这样的一本书，关于祷告的这本书成为20世纪20年代的著作，使无数基督徒拜跪祷，被评价为20世纪的名著。但不知道这本书是谁写的，只是在封面上标有无名的基督徒。教友们有可能读过这本书，我也很久以前读过这本书，深有感触。虽然从书的内容当中也得到了恩典，但过了很长时间，如今对于这位无名作家也给我留下了感动。对他来说，名声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实际的生活。做一个无名基督徒，并不是只有情况和环境比现在更好才能当上，而且当无名基督徒，即使年纪小，拥有东西比别人少。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的疫情情况下，也能坚持下去才是对的。信仰不可能根据情况和状况、感情。相信神不是为了学习知识，更不是为了像保险一样做担保，在指向实现时使用 Chronos 和 Kairos 的概念。 Chronos 表示一个小时、一天、一年等，同样适用于所有人的客观时间，这与人类的意识无关。而 Kairos 是表示特定时间使用的时间概念。旧约圣经74译本当中也有提到过 Kairos 是在神特定的经营当中使用的特殊的时刻。换一句话来说，神亲自工作的时间和空间就是 Kairos。 神希望我们在新冠病毒疫情时期，在这一 Chronos 情况下，能够生活在具有基督徒认同感的 Kairos。 为了让我们更正确地理解神的意愿和神的法则，更深更透彻地了解神，神邀请我们来到神的空间。从2019年年底开始的当时耳闻的新冠病毒性肺炎这样的语词，到现在已经成为每天一定会听到的日常的用语，因为那样有压抑感又忧郁感，因为这样有些推迟的事情也有放弃的事情。但是我们的2020年一去不复返，即使没有完成2020年的计划，也不会延长2020年。因此我们不应该被日常语言的新冠疫情继续受到压制。金妍儿的名字不仅在韩国，在国外也很有名。她从6岁开始学滑冰，在女子单人花样滑冰领域成为了第一个实现大满贯得主的选手。金妍儿选手是提高韩国风格的美丽的人。如果她因为太热爱祖国，在参加2010年温哥华冬运会和2014年索契冬奥会时穿着美丽的韩服站在滑冰场上，他会获得奖牌吗？在运会上400米自由泳比赛中，朴泰恒选手成为韩国游泳史上第一个获得金牌的选手。如果他穿着长袍戴着纱帽站在起跑线上，他能获得奖牌吗？两个人可能都给国家丢脸了。对于两个选手而言，需要的服装一定是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能力的最佳的服装。使徒保罗通过以弗所书劝勉基督徒要穿戴神的全副军装。以弗所书6章10节到18节，我用新译本圣经来读。最后，你们要靠主的大能带力，在他里面刚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使你们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的征战对抗的不是有血有肉的人，而是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黑暗世界的和天上的邪灵。所以要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使你们在这邪恶的时代里可以抵挡得住，并且在 做完了一切之后还能站立得稳，因此你们要站稳，用真理当带子束腰，披上公义的胸甲，把和平的福音预备好了，当作鞋子穿在脚上，拿起信心的盾牌，用来扑灭那恶者所有的火箭，并且要戴上救恩的头盔，拿起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借着各样的祷告和祈求，随时在圣灵里祈祷，并且要在这世上恒久警醒，为众圣徒祈求。保罗劝勉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这不只是针对以弗所教会的信徒而言，这句话同样适合于在新冠病毒大疫情时期作为基督徒生活的我们。耶稣基督十字架的苦难之下，是为了让我们能够过安居乐业安全的生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苦难是为了让被赦免的基督徒无论处于什么情况都活在主的怀抱里。耶稣基督成为逾越节的羔羊流血，为我们无价的赐予我们全副军装。我们不该像那些奴仆，得到一锭银之后没有干任何事情，就用毛巾包着存放后原样拿来，埋下不用那珍贵的礼物。曾经过着罪魁般生活的使徒保罗，在与耶稣基督相遇之后，他用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武装了自己，然后他劝基督徒们要穿戴神的全副军装，要用祷告和恳求随时在圣灵内祈祷，时刻保持警醒。在新冠病毒疫情的情况下，我们不应将精神集中于贪婪的衣服上，不应只执着于名誉和权力的衣服上，以忙为借口一直推到明天，最终到无丝毫关心的地步。不要做出这愚蠢的选择，而我们应该倾听主耶稣的邀请，我们要恢复与主相遇的像初恋一般的心情，要重新找回对主的热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要重新恢复向着主的国度充满力量而前进的步伐。请原谅给大家讲关于我得救努力成为名副其实的基督徒的故事。我小的时候，教会常常开复兴会，邀请复兴师四天期间清晨、上午、下午、晚上要参加聚会，听话语，火热的祷告。开复兴会，我的母亲就带着我参加，无法准确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参加复兴会，只是记得小学二年级的时候，那一年也毫无例外的开了复兴会。母亲拉着我的手坐到前排，有一位见识在她旁边站的位置上。母亲说，坐在心情好的人身边听话语才不会打盹，所以常常坐在前排，回应着鼓声，开心的唱着赞美，长长的讲到时间才可以承受。可是我最难受的时间是话语结束之后同声祷告的时间，所有教友们都流着泪呼喊祷告，我不知该怎么办。四面八方的人都前呼摇晃着身体用方言祷告，坐在当中不知道该做什么，我就离开了那个位置，从地面上铺着坐垫狭窄的空间小心的出来，到门外的鞋架前，当祷告声音小了再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如此反复。虽然是很长的时间，幸好我母亲不知道我出去外面再回来。集中在祷告中的母亲好像没有余地考虑女儿在祷告时间做了什么。小的时候如果说身体不舒服，母亲就让我躺在炕头用方言祷告，母亲的唾沫和眼泪一起掉在我的脸上。我心里祷告说，神啊，我祷告后绝不要这样祷告。 因为看到大部分成人教友都是这样祷告，就是这样用方言祷告，以为长大就会自然如此祷告，不给吃药只是祷告也感到不满。让小学三年级结束之后，在寒假的时候，我这样祷告：神啊，我也要用方言祷告，不可以吗？因为记得小学时期的祷告内容，无言面对神，只好小心地献上祷告。那个时期是想体验圣经当中提到的各种恩赐的时候，这样的信仰生活更清楚地知道主被钉十字架的理由不是因为世上的其他人，正是因为我的缘故。这种领悟对主的恩典更加感恩，因此告白一生都要过好信靠神的生活，决心与其信就要好好信，不是大概的信，而是也不是装模作样，而是祷告求神让我过好喜悦的生活。那个时候父亲生病了，之后30年期间日常生活也很难的处境当中度过了。10年前父亲去世了，由于父亲生病使家境艰难，我在高中毕业之后就开始了工作。第一个工作做了4年8个月，第二份工作做了2年7个月。在社会生活期间，第二个工作的生活有如此的经历。那个时期我在主的教会过信仰生活，在学习新信徒班圣经学习时，学习到教会不是建筑物，而是以耶稣基督的名蒙召为圣徒的所有人。根据哥林多前书1章2节学习的内容，圣徒献上礼拜的建筑物是礼拜堂，教会和礼拜堂的差别正如家庭房屋的差别。学习话语的时候，通过主日讲道知道主的教会奉献一半用于邻舍，我陷入了沉思。我也是一个教会，正如主的教会共同体所做的，我也拿出我工资的一半为邻舍使用。这种想法掠过我的头脑，有一段时间这个想法没有离开我的头脑，有想按照这个想法行动的冲动。可能做到吗？这个想法暂时掠过。神是我的天父，我也像教会共同体那样，也想确认我是个教会。这个决心使我的心脏跳动，没有与人商量就对主祷告说：主说，右手所做的不要让左手知道。主啊，我的右手和左手这么近，怎么能不知道呢？如果我的右手所做的让左手知道了，在那一瞬间就要停下所做的事情，然后握着双手献上了如此的祷告。如此祷告之后，从那个月开始，为了进入神学校读入学指导学院，退色离开了公司。在二十岁中半时期，24个月有了宝贵的经验。每个月倾力于我的右手，为了知道如何按照主的旨意使用备用金。备用金只是主要是为了他人使用，我把一半的工资称为右手的备用金。每个月备用金主要用于我不知道的地方，我的内心充满了感激。这样20多岁的年龄，我的日常好似有不足，然而却没有感到不足，还充满对下个月的期待。教会共同体在以共同体的名使用的时候，才能够正确照亮教友们。然而我决心我的奉献不要让任何人知道，去做，守住了这个决心。很神奇的是，我的右手所做的左手并没有知道。神学校时期放暑假的时候，曾经10天的期间访问宣教地。离开之前要准备的事情多，忙碌当中的某一天接近傍晚，并没有吃午饭，饥饿的状态当中去了饭店。 进出的门敞开着，风扇开着的面食店和有空调的西式快餐同时映入眼帘。打开钱包有10000韩元，当时在面食店不需要4000韩元就可以吃饱一顿。当时因为我太饿了，就想用光10000元钱就进入了西餐式的快餐店，点的餐出来了。谢饭祷告的时候，突然感到内心有种很抱歉的感觉，与平时不从为我选择花钱，内心感到有些抱歉。很抱歉的祷告代替了谢谢赐给我饮食的祷告，瞬间我的内心听到了意想不到的声音，我看到你享受美食很开心的声音，这个声音是主的声音，给予我安慰的声音，禁不住眼泪往下流，不记得食物是什么味道，然而至今仍然记得那一天，因着主与我同行，使我疲惫的内心得到了新的力量。神学大学院毕业的那一天，有机会到印度的韩人教会进行事工，让韩人教会的主任牧师过安息年，我只是在此期间进行事工。正在为去印度做准备时，收到了牧师的邮件，邮件是关于韩人教会并不像韩国教会那样财政有余，并不能给予充分花销的工资的内容。看邮件的瞬间，我的内心如此回答：没有关系，教会财政困难，不能给予生活所需的一切，也有可能拿不到生活费。如果施工当中没有了米，只要饿着肚子就可以了。然而，孩子饿着肚子，为父的心可能更痛。我相信的是这样的神。毫不犹豫，开始了施工。施工2年期间，在印度，主充分地供给了我的需要。不仅如此，也训练了我属灵上的骄傲。从幼年开始就熟悉教会生活，只要是教会的事情，我自己也可以做。不祷告，就让主无法动，让我看到了自己的骄傲自满。当我告白我自己什么都不能做的时候，婴儿部事工经验就是我的全部。主代替我亲自建立了韩人教会。有一天看到从一出生就有残疾的青年，双手上套着拖鞋，用膝盖向前努力爬行，干枯的双腿在空中摇摆着，看起来让人感到不忍，心想相比他的模样狗可能更好一些。在这样想的瞬间，听到了主的声音说，他也是我所创造的，我的儿子。我听到了主的声音，在经过他身边的时候，虽然是暂时，却感到了那里是圣洁的空间。在到处充满偶像的印度，稍微感受到了一点神的内心。从印度回来之后，我在百周年纪念教会与教友们一起过信仰生活。我所信靠的神，我所服侍的神，是从我幼年时期开始，经过20岁时期、30岁时期、40岁时期，直到如今，每天敲打着骄傲的我的内心，有时给予鼓励，让我倾听主的声音；有时给予训练，他是现存的神。赞美诗430首第一节的歌词是如下的：与主一同走的路，怎么不是喜乐的事情呢？踩着主走过的脚印，一步一步与主同行，每一天每一天我们一起走。正如赞美诗的歌词，每天与神同行的生活让我内心快乐。不仅是平安的时候，有担心和忧虑的时候，感到压抑的时候，为了听到耶稣基督的声音，侧耳倾听的生活真是充满喜乐。 让大家听到关于我的内容很是羞愧。主愿意与满是过错和羞愧的我和教友们同行，今天也在敲打着教友们心灵的门。也许正如交出自己最宝贵的驴驹的主人，冒着危险交出自己空间的房主人，无论教友的境况如何，希望能体会到向主完全敞开内心的恩典。为了听到敲打心灵之门的主的声音，今天也在分别为圣的地方，以心灵和诚实向神献上礼拜，深深沉浸在话语当中，侧耳倾听主的声音。愿教友们的呼吸成为赞美，主在用手和脚服侍的现场，愿教友们都能感受到如此的恩典，并且都穿戴上神的全副军装，成为主的军兵，在主所教导给我们的家庭、教会和职场承担正确建立的责任，过好2021年。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尊贵的神，为了拯救全人类，把独生子献为燔祭，献为祭物，感谢天父无限的慈爱。为了羔羊耶稣基督过逾越节需要场所的时候，感谢神让人喜乐的接受，房屋的主人喜乐的迎接了耶稣，作为迎接主到内心的基督徒，不至于羞愧的让我们穿上神的全副军装，深深沉浸在话语当中。为了听到主的声音，求神让我们侧耳倾听，愿我们的呼吸成为地主的赞美，愿我们的手和脚以及我们所暂时拥有的财物都用在主所愿意的美好的地方，如此让我们承担好使命，引导在混沌的世上害怕的人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